韦昌辉把手一背，
二哥，哈哈哈哈，
我说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听出来了，你把一切的罪责全推到我们哥俩身上了。哎呦，听您说的，还借着搜捕东聂余党为名，滥杀无辜，天印烧杀，无所不为。这话您听谁说的？谁向您回禀？这不是胡说八道，哪有的事儿？另外，我的好二哥呀，兵戎相见，有不死人的。您读的书多，你翻开历史看一看，哪个朝代没有这种事儿？难道我算例外吗？换句话说，即使我杀的人多了一些，我为什么？我还不是为你洪天王的江山，我还不是为了咱们太平天国的安定？那死点人算个什么？三条腿的蛤蟆没地方找去，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。再过几年还是这么多人。另外一个二哥，我看得挺清，您啊是又想吃鱼又嫌腥，既要清除政敌，还要保全忠孝仁义的名字。啊，好事都是你的，坏事都是我们的，这有点不公平吧？啊啊啊啊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放肆！韦昌辉、秦志刚，从今日开始，你们两个人必须回府闭门思过，听候处置。没有朕的旨意，绝不能再妄杀一人。俩人听完了跟没听见差不多。你是天王，你说了算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没退朝呢，他俩走了。大概您看过京戏叫白鼻宫，您看过那三国演义那书，那权臣曹操董卓拿那个皇上当狗屁，扑了过来扑了过去，我让你吃剩饭你得吃剩饭，什么馊了我叫你吃什么，拿着就当玩物。要不说这人一招全在手，这个人再没有什么觉悟，那就是个疯魔。这俩小子现在就变成这等人了，回府之后没听洪秀全的，他妈这个那的走，咱该怎么干还怎么干。就在他们继续杀戮无辜的时候，翼王石达开回京了。你们说石达开怎么才回？天王下的诏旨写的血书，韦昌辉接着回来了，这么长时间了，难道说石达开没接着吗？你看这事凑巧吧，石达开接着诏旨是最晚不过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处的那个地方不好，在武昌红山都师，战争正在激烈，跟清兵滚成了半。这个信使干着急，见不着翼王石达开，又怕这封信落在清妖手里头，化了几次妆，水路也好，汉路也好，就靠近不了太平军。耽误来耽误去，在前些日子好不容易他见着石达开，石达开崭新一看晚了一个月了，着急不？ 仔细询问才知道朝中的变故，石达开心乱如麻，在军营之中召开了紧急会议，一切做了部署和安排，分批撤兵，但是还要坚守阵地。就这样一晚啊，带着20000生力军星夜赶奔京城。在两天前回到宁国安庆大营。其实现在石达开手边的人有几万，但是跟清兵正干仗呢，你都撤回来，清兵趁虚而入，抄了后路怎么办？那石达开是有头脑的人，经过再三再四的考虑，前线的人一概不抽，他决定先领几个人回天津去摸摸底。你看那阵的通信联络哪多原始和落后，离着不远不知道里边是怎么个情况。石达开呢感觉的问题严重，但是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，因此带着爱将曾锦谦、张随谋贴身的卫士20个人先回来的，大兵都在安庆听信。你想这无异于进了虎口了，进了天津之后先见洪天王。石达开等一见洪秀全，洪秀全哭的鼻涕都上，哎呀兄弟你们才回来，京里发生的事你一点都不清楚，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好。韦昌辉、秦日刚言敢如此，我找他们去不得，他们杀人杀的红了眼睛，先帝你手中无有军队，他们对你不利，不怕。这石达开犯了虎劲儿，把这20个人分成两拨，让张随谋跟着自己，爱将曾锦谦领着一部分人回自己的家里去送信，回义王府。就这样他骑上高头大马，千里一丈青，像旋风一道来到北王府。谁也没想到他回来这么快，根本也没想到他赶上北王府。这天晚上韦昌辉、秦日刚两个人把地图铺到桌上，一边喝着酒一边在这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现在咱的军队已经控制了天津，可是外围咱自己的嫡系部队已经无兵可调了，要想壮大势力必须扩充兵员，这是一。另外他们也想到，哎呀，现在咱们最大的敌人就是义王石达开呀，属他掌握的军队最多，而且都是太平军的精锐，掌握着20多万。我这个石达开要跟咱们围仇作对可够呛啊，咱们下一步怎么能把城池守把住？对于这个洪秀全咱们怎么处置？是留着他呀还是把他废了？正商议，禀氏的人进来，报禀二位王爷，义王石达开求见。韦昌辉一听好像没趴下，他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府门外头啊，莫非他飞回来的不成吗？带回多少人马？不多啊，在府门外的一共算上12个人。12人？我问你，他大队人马？大队人马好像没带，据我们所知城里都是咱的人，没有他的军队。 常回心说，石达开，你这胆子可不小，十来个人就敢来进我的府邸，我看你有什么能耐。日刚老弟，站，看你的了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我把茶杯往地上一摔，你就把石达开给我干掉，你交给我来，准备500铁甲军，有的拿洋枪，有的拿强弓硬弩，把燕安殿包围了，屏风后头都是他们的嫡系。韦昌辉一看一切都就绪了，这才吩咐一声，请。时间不大，一帮石达开腰挎宝剑，大步流星从外边进来了。爱将张随谋紧随其后，带着十名参户，这参户都是彪形大汉，挎着刀剑也在后头跟着，咵咵咵咵咵。韦昌辉呀，表面上得过得去。石达开比他仅差1000岁，他是6000岁，石达开是5000岁。但是要讲威望，讲能力，没法跟石达开比。尤其到了他的府了，他得亲自迎接。再看他领着燕王秦日纲，笑呵呵在院中恭候。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！嘿嘿嘿嘿嘿！老弟你好，老弟你好啊。石达开冲他点点头，韦昌辉不亲假亲，不进假进，过去拉住石达开的手，兄弟，哥哥想死你了，想死了，一肚子委屈想跟你说呢，屋里说，屋里说，他想套近乎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他就发现翼王面沉如铁，两眼闪着寒光，他满肚子话吓没了。喂，这人呐，心里要有一愧，说话就没底气。这个韦昌辉也不例外，面对翼王5000岁。他心里发虚，说这话呀，有时候像小孩差不多少，语无伦次。他勉强控制着情绪，兄弟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愚兄有一肚子苦水没地方倒去，我打算跟你诉说诉说。那你就说吧，哎，你就说咱们天王又想吃鱼又嫌腥，既想铲除东面，又想赚取仁义之名，好事都是他的，不是都是下边的，把一切一切罪责全推到愚兄的身上，你说我冤不冤？哪有这么干事儿？那么我问你，杨秀清身犯死罪，当杀，他手下的士兵犯什么罪？你因何滥杀无辜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怎么也这么说呀？看来你是听天王跟你说的吧？哎呀，这就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说兄弟，昌辉有几个脑袋？我敢不敢那么干？那不都是天王授意我干的吗？他不暗传招旨，我怎么敢干呢？哎，是吗？我是这样的，如果 天王滥杀无辜，他有责任。他要叫你这么办，你就应该言辞拒绝，据理力争，这才叫为臣之道。你则不然，你跟天王两个人勾打连环，以次犯为名杀掉一万来的弟兄，你假借搜捕东聂余孽为名，你到处烧杀掠夺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解释清楚，谁叫你这么干的？
问他。
北王的汉下答复不上来了。石达开有学问，措辞强烈，是义正辞严。秦日刚在旁边站着，秦日刚赶紧给打圆场。义王，过去的事情不管孰是孰非已经过去了，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咱应该怎么收场合适呢？还是将来是主要的？我早想好了，你们两个人是罪魁祸首，要想完满解决这件事，除非我命人把你们俩捆上，送进天牢，等候天父天兄和天王的处置。当然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推在你们身上，天王也有责任，天王应该下诏罪己，向全国的臣民认错。到了那时，人心舒畅，天国才有希望挽救。如其不然，你们就把天国给毁了。北王韦昌辉啊，憋得实在憋不住，听石达开这么一说，他变了脸。石达开，你口气不小啊，怎么我们俩是有功之臣，还得捆上送进天牢，还要给我们俩定罪名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啊。我说石大开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要明白事儿了，跟我们弟兄站在一起，咱们三个人重整天国，我保你比跟洪秀全在一起官还要大，你看怎么样？如果像你刚才所说，你可休怪我韦昌辉不讲弟兄的情义。你还要怎么样吗？怎么样？他把这茶杯举起来，就想摔杯为号。下句话来人呐，要动手。石达开事先早有准备，石达开挨着他那么近，一看他刚一举茶杯，安心不良，一王把扶上大手就伸出来，像抓小鸡儿一样就把他抓住了。与此同时，义王的心腹爱将张随谋猜把自来德拽出来，那年头就有自来德呀，西洋进口能打连发，这一下能打五颗子，叫五连珠，把他拽出短枪就顶在韦昌辉的腰上。张随谋用手扣着扳机顶着他说，韦昌辉，你要胆敢 安心不良，我先叫你升天。你说啊，别都别动，都别动啊。越这样的人越贪生怕死，秦日刚的刚要拿刀，见此形势不敢下手，一下手北王肯定先死。事先埋伏那500人也傻眼了，端着火枪的，端着长矛的，都看着，没有命令不敢行动。翼王冷笑一声，好啊，你们二人真是狼子野心。秦日刚啊，可惜你是天国一员大将，你跟着韦长辉趟着这次浑水，将来恐怕你的后果不太妙吧。韦长辉，送我出府。
别动，都别动。
翼王拉着他，后边枪顶着他，掳入无人之境，出燕安殿，离开北王府。等翼王施达开上了马了，张随谋这枪才撤回，把马匹拉过，枪带紧，飞身上马，像旋风一样就走了，消失在夜幕之中。能有5分钟，韦昌辉没动了地方，跟假人差不多。秦日刚提醒他，六千岁，人都走了，你怎么还傻呆着？好啊，十八海，你诚心跟我作对，我焉能把你放过？两个人回到屋里的密谋策划，绝对对石达开下毒手。晚上点兵5000，800削刀手，他们两个人亲自指挥，就包围了翼王府，哇，冲进去是大肆杀戮，劫查杀人。北王府才多少人，上上下下不足700-800人，男女老少皆死于刀下。石达开7个妃子，1位千金，2个儿子全死在刀剑之下。